我的封城十日志1月4日在互联网发表，日记以2021年除夕作者江雪居住的小区外喇叭响起要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的场景作为开场，描述了12月22日封城令下达前的情景。正在编稿的江雪隐约感觉到事态严重，并听从友人的建议赶忙前往超市购物。不久，官方果然宣布封城。江雪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日记重点提到27日西安管控升级，原本两天出门买一次菜的规定作废，与此同时快递停止，网购平台又无法配送。后来部分收到免费菜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江雪强烈质疑，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和志工送菜上门是否可行。出于隐私考量，化名丁女士的西安居民对于江雪发表的日记感同身受，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中的内容真切反映了疫情下的实况。
那他其实物资日常的这个蔬菜呀，或者说其他的物资确实是并不缺少的。问题在于就是政府在这个风控升级之后把整个市场给停摆了。
丁女士表示，中国已经是物流非常发达的国家，平时城市里的居民尤其年轻人养成了从网上购物的习惯，像蔬菜和米油这些很多人都习惯从网上买，但是当局的管控升级以后，网上快递都停顿了。在民间力量方面，江雪的日记提到，几个参与过各种救灾的志愿者在封城之初组织了几千人，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所有小区，志愿者没法到一线服务。
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实很少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放假了，然后也去来帮忙。举例来说吧，警察、法官、检察官全部都到社区去帮忙做防疫工作，这其中甚至包括什么核酸检测了。即使这所有的人全部投入进去，你还是杯水车薪。
丁女士表示，公益组织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普通人之间发生关联，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互助，这是公民社会的精神。但是他认为这几年中国是很忌讳讲公民社会的，行动的空间都受到挤压，公益组织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江雪写道，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通过邻里互助完全可以解决。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
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被当局认为可能会威胁到他们这个领导吧，党的一个专政吧、专制吧。这几年就是在这方面都各行业都受到了一些打压。
丁女士说，不光是公益组织，就连媒体的空间也在缩小，大学里面的言论空间也在减少，民营企业的空间也在缩小，行政的力量在强大，社会的力量在变小。据当地媒体报道，西安一名孕妇元旦晚上到医院求医，但因为核酸检测报告过期四个小时被拒入院。她在医院门外等候超过两个小时，地上遗留大量血迹，最终八个月大的胎儿流产。该事件引起大批网民猛烈抨击。江雪的日记提到，她过去任职的报社成立了记者帮栏目，他们每天都收到上千条求助信息。西安一个女孩发帖说，她父亲心脏病发作，却因为所在小区是中风险，被医院一度拒收，最终不治身亡。江雪尝试联络女孩，但帖文最后被删除。
这个女孩的父亲，他当时心脏病发作，然后要送去医院，然后他想尽办法，然后出了社区，终于把他爸爸送到了医院。但是医院呢，又因为说他所在的那个小区属于中风险地区所以拒绝让他就是马上入院，没有及时的抢救。最后呢，要不得已就要做手术。本来他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救治，但是后来发展到要做手术，然后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中，他父亲就去世了。
江雪在文末表示，有朋友早前留言为陕西官方喊出的社会面清零叫号，又说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江雪认为西安只能胜利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他又说，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当局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白讲，歌功颂德，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认为他写的非常的那个深刻吧。灾难甚至还没有过去就开始摆庆功宴吧。就对官员来说，他们也希望事情做好了，他们也好有政绩嘛。但是他们确实，他们的这个行政能力非常的差，然后他们做出了非常愚蠢的判断。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丁女士说，官员认为行政力量能代替社会上所有其他力量，有点像计划经济。他觉得最大的漏洞就是他们仓促地做出了封城的决定，同时又没有相关的预案跟上。原籍甘肃的江雪是法律专业出身，毕业后却没有进入公检法体制或者成为律师，而选择了当记者。根据他以往发表的回忆文章，当时人们觉得公检法非常腐败，自己又觉得担任律师太商业，内心希望从事和公益有关的事。任职华商报时，江雪对延安警方擅闯民宅并以男女主人观看色情光碟为由处以罚款和刑拘事件进行调查报道，最后让事主无罪获释，警察登门道歉赔偿，江雪一举成名，更获得中央电视台颁发全国八大风云记者名衔。进入2010年代，随着中国媒体报道空间逐步紧缩，江雪离开当时就职的财新传媒，成为独立媒体人。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硕赞扬江雪写下封城日记的勇气。
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要写出来都是冒有很大风险的，他肯定很清楚这些，在发表之前他肯定也有长期的思考。他这个日记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安普通人真实发出的声音，特别可贵的就是他强调民间自救啊，自助。当然他也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官方经过武汉这个以后，从控制这些，那肯定他也是更进了一步，那人们自我审查啊，已经是成为常态。
江雪在发表有关西安封城日记后，曾向香港《明报》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记录所见事实，强调自己整体写得克制温和，而且会持续把日记写下去，记录封城的情况。周峰所对江雪目前的安危表示关注。
肯定是已经受到各种警告打压之类的，在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想问他实际的情况。江雪他是有现在有这种公信力，官方当然不会允许这些，那官方当然也害怕这个事情会引起的效果。目前的状况他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在我看来实际上是被严密监视的这种状态，他现在是一个高度敏感人物。
两年前，中国著名作家方方曾以日记形式记录武汉封城期间大小事情，引起广泛回响，但同时也受到各方质疑。方方因此被中国当局和文学界排斥。近期他更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被剔除。外界把江雪与方方相提并论，我的封城时日志则被视为西安版的方方日记。原籍武汉的张海与父亲本来住在深圳，2021年 张老不知武汉有疫情，专程到武汉看病，结果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其后，张海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向政府和医院提出索赔。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江雪笔下被封城的西安与两年前的武汉几乎没有分别。
封城的时候，这个菜价是很贵的啊，很昂贵的。有关系的一些人，他们就可以卖菜。他们可以卖菜的话，在短短的时间就可以发财。所以网上的什么京东等等这些东西全部给你停了。但是他安排人买菜，这些人可能是有利可图的，知道吗？中国怎么说是个人际社会啊？发生这种封城啊，整个城市被封了啊，你能把菜可以去卖的话，这肯定是有关系。这个东西值得人去深思啊。就像中国有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他认为中国当局根本没有吸取两年前的教训。
在中国，不管到任何地方政府，突然的这种病毒一下子爆发的话，它就会导致它措手不及。地方官员害怕自己的官帽子不稳，赶紧要封杀所有的他们认为不利的消息。两年到现在的话，说明我们中国地方政府并没有吸取教训。你既然敢瞒报，你为什么就不敢追责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官员为了官帽子，他不会管普通老百姓的死活的，知道吧？他的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所谓老百姓的什么衣食住行啊等等等等，这对他来说都是次要的。
江雪的封城日记发表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个人微博发文评论说，他愿意相信作者讲述的西安封城以来大部分故事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但作者对文章素材有明显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是他的价值观决定的，但未必受某种政治动机驱使。胡锡进写道，部分知识分子一直存在一种信念，他们的使命就是记录人间的痛苦，因此他认为无论大多数人喜欢不喜欢，都应该允许这样的表达。胡锡进发表评论时，江雪的文章仍然完整地出现在互联网上。胡锡进认为，这是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态度，因为包括江雪的批评者在内，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但事实上，不少转载江雪日记的链接近日被指内容违规而遭删除。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